好，现在是读经的时间。我们今天来读正道经文《罗马书》3:21-26。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3:21，请。已经，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受白白的称义。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看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感谢神的话语。今天李牧师要为我们证道挽回祭。好，把时间交给李牧师。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当我们听见福音的时候，或者说我们向人传福音的时候，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耶稣爱你，神就是爱。那么我们就要思考的问题是，神就是爱，神的爱包括什么？一般我们认为我信耶稣了，我成为耶稣的儿女了，上帝必然保守我的家庭，保守我的工作，保守我的儿女，赐福我生活中的一切，这就是神的爱，对不对？对，但却不完全。如果我们把神的爱只是局限在上帝的赐福、上帝的眷顾保守、上帝的丰富供应的话，我们这样就把上帝的爱就给它简单化和庸俗化了。上帝的爱远远超过这一切。那么什么是上帝的爱？我们来看一处经文，经文是约翰一书4:8-10。那人说神就是爱，好，首先说，首先点名神就是爱。那么这爱是什么？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所以这清楚告诉我们，神就是爱。这个爱是什么？这个爱不仅仅局限在上帝的丰富的供应、上帝的赐福、上帝的眷顾保守，而是十字架上舍身的爱。说这儿说差他的儿子，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这儿提到挽回祭，我们上个主日我们讲到耶稣的死，我们这几次讲到一直在讲罗马书3:21-26，讲到耶稣的死。耶稣的死的时候，我们特别强调耶稣的死包括四层的含义，包括耶稣死的代替性，他在十字架上替你我而死，本来是我们该死，但他替我们而死，就是耶稣死的代替性。然后呢，耶稣借了十字架上的死救我们，使我们从上帝的审判中救出来，就耶稣死的救赎性。上个主日我们特别讲的这两条，耶稣死的代替性，耶稣死的救赎性。我们在罗马书5会要特别的详细的讲耶稣死的复合性。今天我们就来讲耶稣死的挽回性。刚这儿我们刚读的经文说耶稣做了挽回祭，这个挽回祭是什么？我们上个主日特别提了一点，挽回是指基督止住神的愤怒， 将神愤怒的审判以及对我们的罪所应当做的制裁加以取消，止住了。他止住了神的愤怒，打消了神的怒气，使我们应当受的审判都在他里面结束了。换句话说，耶稣做挽回祭，挽回的什么？挽回的是上帝的愤怒。为什么会这样讲？因为我们对挽回祭有一个误解。有时候我们听了个词，从字面意思说，刚刚读了经文，罗马书3:25，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我们老以为，你看上帝将我们挽回，我们本来是在罪中，上帝将我们挽回，把我们从黑暗的国度当中挽回回来，进入上帝光明的国度，对不对？有这个新约有这样的教导，上帝将我们挽回，但却不是这儿所说的挽回祭，不是这个意思。这儿所说的挽回祭的含义是指耶稣在十字架上承受了上帝的愤怒，罗马书1:18，神的愤怒临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因此挽回了上帝的愤怒。上帝可以再不以愤怒面对我们这些罪人，因此挽回的对象不是我们。大家留意，挽回祭的含义，挽回的对象不是我们，是挽回上帝的愤怒，这是挽回祭。当我大家如果熟悉旧约圣经，你也会发现在列位记当中那详细的献祭的条例当中有什么哪些祭，我们大家知道有燔祭，有素祭，有平安祭，有赎罪祭，有赎欠祭。所以说旧约立位祭的献祭是包括五种祭，我们称为 五种祭，是燔祭、素祭、平安祭、赎罪祭、赎欠祭。哎，没有挽回祭这个词，没有挽回祭这个词。那么当我们进一步去研读立位祭、民数祭那儿所列出的这些献祭的条例的时候，发现赎罪祭、赎欠祭包括7月10日那个赎罪日那一天，大祭司带着血进入至圣所，都是用赎罪的方式来平息上帝的愤怒。也就是说，赎罪祭可以有平息上帝愤怒的作用。民数记16章，那儿记述到大坦、亚比兰、可拉伊党他们的叛乱。叛乱之后，以色列民埋怨摩西，然后呢，上帝降下愤怒，要毁灭他们。这个时候，摩西吩咐亚伦尽快献祭，平息上帝的愤怒。所以说，献祭是平息上帝愤怒的方法。但是，我们要思考的是，挽回祭和赎罪祭是不是一回事呢？啊，请大家留意，赎罪祭带有挽回上帝愤怒的功用。那么赎罪祭和挽回祭是不是一回事？我们来看几处经文。如果你用串珠圣经去查考，在圣经当中有4处经文翻成是挽回祭的，一处是我们刚刚读的罗马书3:25，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第二处呢是希伯来书2:17，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心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第三处，约翰一书2:1-2，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忠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为普天下人的罪。第四处就是刚刚我们读过的经文了，一开始读过的约翰一书4:8-10，神就是爱，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再次就显明了，不是我们爱神，那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圣经当中有4处中文翻成挽回祭。那么如果哈，我不知道大家引用的圣经是什么版本，大家都习惯的用的是什么，是用和合本圣经，我刚刚都读了和合本圣经。如果你去看新译本圣经， 新译本圣经。如果你去找那种有些的有种版本是新译本和和合本对照的，新译本圣经有好多翻译是纠正了和合本圣经当中有当初有一些词我们今天不大用了，比如耶稣到处游行，那个游行不是我们今天的含义，在一百年前说的游行是走来走去，这新译本改成走来走去的，这个没问题。新和合本圣经翻译当中有许多的有些内容是带有当时的，请大家留意，和合本圣经到明年就是出版一百周年，是1919年出版的，同时翻译的官话本和文半文半理本，因此那个时候还没有白话文，因此翻译当中有一些语言与我们今天很远，带有一点半文半理的性质，比如希伯来书第一章11章，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哦，今天如果你可能不太容易明白，有些翻得很好，但是如果你去仔细的去对照，我刚刚把这四处经文，罗马书3章25节，把希伯来书2章，约翰一书2章，约翰一书4章，这四处挽回记的经文你去找出来看，发现都没了，那四处在新译本当中所翻出来的都是赎罪记。如果你说哎呀这是中文翻译的，你去看英文版本，英文的比较新的版本 NEB RSV 这几种版本比较新的版本都是翻译这个赎罪记。赎罪记和挽回记有什么不同？刚刚我说赎罪可以有挽回上帝愤怒的意思，因此赎罪记包就挽回，它赎罪记只是挽回记的一部分内容，不是全部，一半的含义吧，可以这样说。赎罪的行动是以罪为对象的，它的意思是把罪遮盖涂抹，赎罪的对象是我们人，请大家留意啊，赎罪记重点是在人身上，人的罪被赎掉，挽回记重点是在神身上，挽回的是上帝的愤怒。那有人大家就问了，哦，我们怎么知道哪个准确？哦，回看希腊文。坦率的讲，我也学过希腊文，但是我的希腊文上完课已经就没了，那门课一结束就全忘记了。所以今天，假如我要去研读希腊文的话，我无法去看希腊文的原语。当然今天我们有一个办法，你可以去看什么，每一个基督徒你今天上网上去找出那个希腊文版本的圣经，它有代码，你用通过代码可以查，都是四位数的代码，每一个词都有，很容易，你一点不懂都可以，你去仔细研读就会发现出现问题。那么是不是我是学者研究过？不是，我不是研究的，我也没那个能力。那是不是翻译新译本翻译 NRV 这些学者他们的有问题？也不是，而是他们的神学观。为什么他们要用赎罪来代替挽回记？根本的原因是挽回记是对象是谁，这不强调了，赎罪记对象是人，人借着献上赎罪记而使自己的罪，有罪的人可以来到那位圣洁公义的神面前，而挽回记的重点是在神，挽回的是神的愤怒。而在今天近代的神学圣经学者和那些新派的或者叫新正统派的圣经学者当中，他们不相信圣经所描述那位神是会发怒的，因此他们把挽回记改成赎罪记了。说今天某些圣经学者认为神根本没有，也不会因为人的罪而满怀愤怒，也因此就不会没有挽回记这回事了。因此他们在翻，你知道翻译本身就是个解释，我们有的人可能从事过中英翻译，当你翻译的时候，翻译的过程就是个解释的过程。所以今天我们读的新译本 NIV 版本的圣经学者，在他们翻译的时候，他们已经按照自己的神学观把这个解释了。当然我在一再强调，我不是圣经学者， 我也没有希腊文的根基，我也无法对新译本 NIV 这些版本圣经提出质疑。我今天这儿所讲的内容都是出自一本书 J.R. Packe 所写的《认识神 Knowing God》 第十八章福音的中心。因此，所以说你会发现，你大家就回去读这本书，我相信很多基督徒有这本书《认识神》 J.R. Packe 写的《认识神》第十八章福音的中心，特别讲到这一段，特别列出了四节经文来解释为什么今天新的版本的圣经没有挽回记而改成赎罪记。就是说我们今天呀，一提到神的愤怒，大家记得我们在罗马书一章十八节先讲的是神的愤怒，我们一提到愤怒就不是好，是个贬义词。为什么呢？人一发怒啊，你人一发怒就会做出一些你失去理智的举动来，所以我们一提到发怒就是个贬义词。我们就想，我们说相信的上帝怎么会发怒呢？你知道的，异教当中，我们看了那异教当中会有那一个，哎呦，天神发怒了，需要献一个童男童女。有没有看过那些电影上也描述过？我们说那些异教的神会发怒，我们说相信的那位耶和华神怎么会发怒呢？他是有怜悯有慈爱的，所以我们相不相信这一点，所以人们不相信神会发怒。但是我们讲神的愤怒那一章的时候曾经说过，神一切的怒气都是因着他圣洁公义的彰显。神为什么会发怒？因着圣洁公义的上帝。所以神的愤怒是什么？神的愤怒是对于任何违反他的圣洁公义的人或者事所带来的。因此神的愤怒是什么？神的愤怒是神的存有对有违他圣洁的东西产生的深恶痛绝。所以说呢，神的愤怒是必然的，因为那位圣洁公义的神面对人的罪，一切违背他圣洁的人和事都会有愤怒。民数记十四章十八节，我们很熟悉的一经文，耶和华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赦免罪孽和过犯，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这儿听他说神是不轻易发怒，并没有说神不发怒。刚刚我举的例子民数记十六章那讲了什么？可拉一党大坦亚比兰他们来背叛的时候，叛乱的时候，耶和华神愤怒降下瘟疫来。这就是上那位上帝会发怒的。为什么？你可发现我想问大家想，为什么那今天人们不愿意接受那位上帝是愤怒的这个观念？我们为什么？因为我们今天所传的福音往往是以人为本的福音。什么是人本的福音？人本的福音是指什么？从人的需要出发，我需要，我心灵饥渴，我需要上帝的安慰，我生活有难处，我需要上帝的帮助，我遭遇患难，我需要上帝的眷顾保守，我有疾病，需要上帝的医治，我感到孤单，我需要上帝的同在。这都是什么？都是从我的需要出发，我需要那位上帝来帮我，这叫人本的福音。大家说对呀，传福音不就这样传吗？对，因为今天我们所传的，我们所听的，许多时候都是人本的福音。什么是神本的福音？神本的福音是从神出发，是神的愤怒。我们想，我们这段时间讲罗马书，为什么又回过头来讲罗马书？十二年前我用了两年多的时间讲罗马书，为什么今天回过头来讲罗马书？也就是说，罗马书它所阐述的福音和我们想象的福音是不同的。我们必须用上帝的话语将我们脑海当中和上帝的启示不相符的内容拔除拆毁，然后栽植建立。我们的讲，大家记得罗马书的福音从什么时候开始？怎么开始的？罗马书一章十八节，神的愤怒临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你看保罗讲福音怎么讲？ 神的愤怒临到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这第一章。第二章呢，讲什么？讲神震怒，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第五节，啊，神的震怒，临到谁？临到一切的人。第八节，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不是就在神借耶稣基督审判人隐秘的事的日子，照着我的福音所言。神什么？神要以愤怒的审判临到所有的人。继续到第三章，我们现在讲到第三章是后半部，第三章的前半部说什么？证明每一个人，无论犹太人、外邦人，都在神的都在罪恶之下，都无法逃脱上帝愤怒的审判。然后保罗才说，我们从前是罪人，我们是与神为仇的，如今却借着耶稣基督设立挽回祭，凭着耶稣的血而白白的蒙神悦纳，蒙神赦免。所以说罗马书三章从一章十八节一直到三章二十节所描述的是一个灰暗的场景。什么场景？神的愤怒临到一切不虔不义的人，所有的人都是罪人，所有的人都在上帝的愤怒审判之下。二十一节，但如今一个转折，但如今上帝的爱来彰显了。怎么彰显？借着耶稣十字架上的死得以平息上帝的愤怒。上帝怎么平息他的愤怒？是借着耶稣的血。刚刚读了是借着耶稣的是耶稣神圣的挽回祭，是借着耶稣的血。罗马书五章第九节更清楚地说，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靠着上帝的耶稣的血免去神的愤怒。所以说上帝的愤怒怎么平息？是因着耶稣十字架上宝血的流出。这是什么？是挽回祭。所以这个含义不是单单赎罪祭可以表达的，赎罪祭可以表达一部分，比如前面讲的耶稣死的赎代替性和救赎性，我们特别讲过耶稣作为赎价将我们赎出来，对不对？对。这儿说反它却无法包含耶稣死的挽回性，它的挽回祭的含义。好，因此整个罗马书所阐述的福音啊，整个罗马书所阐述的福音就是神的愤怒临到一切不虔不义的人，临到一切的罪人，以及耶稣十字架上的死如何平息上帝的愤怒。所以福音是什么？福音是承认我们是罪人，我们在罪中，我们犯罪，我们惹动上帝的愤怒，神却借着耶稣十字架上的死挽回了。这是什么？这是从神本来，从神的需要来讲。那时候我们传福音，我们就不能讲耶稣爱你，耶稣能够帮助你，耶稣与你同在，耶稣时刻眷顾保守你，耶稣眷顾你的家庭，眷顾你的生活，供应你的一切的所需，可不可以？可以，这是也是福音的一部分，但不是全部。所以说福音的核心，Knowing God 认识神那本书第十八章讲到福音的核心的时候，就讲到这一段。好，我们继续来看讲挽回祭。首先我明确一点，挽回祭是神设立的。大家留意啊，我刚才说异教当中呢，神也会发怒啊，那神那个他们拜了神发怒了怎么办啊？大家赶紧献祭，赶紧想赶紧办法献上什么。哦，就是海神又凭那个，我们献一个童年童女，你看过的电影有这种描述。但是都是人，哎呦，人害怕了，人去做。而圣经这儿所说的挽回祭不是，人不知道那个需要。你要请大家留意，人能够看得见的需要，能够感觉到的需要，都是不是真正的需要。我感到我需要上帝的眷顾，上帝的安慰，上帝的帮助，这是你看到的一点，你却不知道你真正的需要什么。真正的需要是如何将你从上帝愤怒的审判当中拯救出来。 所以说我们的信仰告诉我们，这个挽回祭是神设立挽回祭。你看你那里提到留意神设立挽回祭。约翰一书那儿说，神爱我们，差他的独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我们并没有感受到我们需要他的挽回，没有看到，但是神设立挽回祭，神是主动的，这就是福音。福音从来不是人找神，而是神找人，是耶稣基督寻找拯救失丧的人，不是人要寻找那位真神。你看，大家留意哈，我们常常听福音说，哎呀，我感觉有需要，我要去寻找信仰，我寻找那位真神。错了，人没有能力寻找真神，只有神来寻找拯救失丧的人。好，挽回祭第二点，挽回祭是借着耶稣的死而献上的。刚刚我们读了罗马书3:25，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所以说，耶稣的死涂抹我们的罪，耶稣的死挽回上帝的愤怒，耶稣的死代替我们。你看看，这是挽回祭的含义，是借着耶稣的死。挽回祭不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是血淋淋的，是耶稣十字架上的死所流血的。挽回祭所彰显的是上帝的公义。那位神是由公义慈圣洁公义的，那位圣洁公义的神断不有罪无罪，有罪的人必须面临神上帝愤怒的审判。而挽回祭表示什么？挽回祭是公开的告诉我们，耶稣十字架上的死彰显了上帝的公义，挽回上帝的愤怒。因着他的死，上帝的愤怒的审判再不临到我们这群有罪的人。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替你我而死。所以说，没有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做挽回祭，神的公义和神的慈爱就无法彰显。神爱我们，神要救我们，怎么救？神要是赦免我们的话，就会违背他的公义。神如果审判我们的话，就违背他的怜悯慈爱。只有在哥哥他山上，当耶稣在十字架上说成了的时候，耶稣替你我做挽回祭的时候，那个时候上帝的圣洁公义和上帝的怜悯慈爱同时彰显。说为什么说挽回祭所彰显的是上帝的慈爱？挽回祭是神爱的彰显。我们再回到刚刚读的那段经文，神就是爱，神就是爱，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再次就显明了，不是我们爱神，那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刚刚我说，如果我们把神的爱只局限在上帝的眷顾保守、上帝的丰富供应、上帝的眷赐福，我们就把上帝的爱简单化、庸俗化了。为什么？因为我们那样去理解上帝的爱是太肤浅。而真正认识上帝的爱，要从十字架上的爱来认识。每一个基督徒，我们今天都是蒙耶稣基督宝血所救赎的人，我们要认识神的爱，要从十字架上的爱来认识。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这句话是以弗所书3:18-19。我怎么认识神的爱的长阔高深？怎么认识神的爱能够是无法人的无法测度的？因为十字架上的爱是用我们的理性无法理解的。所以我们今天要常常想，我们今天基督徒为什么我们对上帝的爱的认知 出了问题，进一步带来什么，我们无法去更加爱主。大家打开今天的单章，今天的单章《圣诗宝藏》那首诗歌是更加爱主。对于今天基督徒来说，一谈爱主这个话题，爱主更加深爱我主，好远好空啊，你好空。为什么我们常常说我愿意更加爱主，更加深爱我主？我们如果把上帝的爱只是简单局限在上帝的眷顾保守、上帝的丰富供应、上帝的医治这些方面的话，假如你生活当中遭遇难处，你像这首诗歌写下更加深爱我主这首诗歌的作者，他丧失掉他两个孩子，他怎么感受上帝的爱？他怎么说更加深爱我主？他认为说我两个孩子失去了，我只能说上帝不爱我了，我怎么能表达更加深爱我主？你会发现，如果我们把上帝的爱局限在我们今天生活能够感受的这个爱的话，你会发现你无法表达更加深爱我主。怎么表达？刚刚诗班唱了首诗歌，主啊我在这里，每一次听到这首诗歌我就想跟你一起唱，刚刚诗班唱的时候我在后边跟着唱。为什么？昨天晚上查经，我们来唱首诗歌，我选这首诗歌，他们说哎，我们明天献诗山那首诗歌，我同感一零。为什么？因为昨天我们讲先知书导论，我首先想到的是先知以赛亚第六章，当先知以赛亚面来到圣殿，面对那位圣洁公义的上帝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主啊差遣我，我在这里，就这首诗歌主啊我在这里的出处。哦，那说做耶和华的先知多好呀，先知可以大有能力，可以显神迹，先知可以说预言，什么都知道，当然都喜欢做先知，主啊我在这里，多好的事情。如果真正你去读先知书，你会发现耶和华神的先知，做耶和华神的先知太难了。你看耶利米因着做耶和华神的先知，说上帝让他说的话，被人下在监牢里，不是普通监牢，是底下是一半淤泥的监牢当中。你看先知何西阿去娶一个淫妇为妻，你看先知以西结哦啊，为了说预言哦，睡觉这样睡多少天，那翻过来睡多少天来表达什么意思？你会发现做先知太难了。假如你真正去读先知书，你发现这些先知如何能够来顺服神的时候，你会发现如果神今天呼召你我去做先知，我们100%都像约拿一样叫什么跑了。为什么？今天假如每一个基督徒当初，假如有人给你传福音说你要背起十字架走十字架窄路效仿耶稣背十字架的话，我们会想太难了，我才不去背十字架。因为什么？我们没有认识到十字架上的爱。只有认识耶稣十字架上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只有认识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爱是超出我们人所能理解的、所测度的。耶稣十字架上的爱可以帮助你度过人生的死因幽谷。我可以讲我自己的一个经历，曾经有一次我在侍奉当中遇到一些难处，那几天一直在神面前感到有一种那种很有挫败感。我去参加一次培灵会，听那个讲员讲，他讲到十字架的爱，他说我每当我有焦虑任何的事情的时候，包括他是一个牧师嘛，传道人像我一样，说每当我站在讲台上的时候，我回头看耶稣的十字架，我回头看十字架就想我配吗？我算什么？我算什么配他替我在十字架而死？因着每一次的仰望十字架，每一次的思想十字架上的爱，我们每一个基督徒 可以面对人生的任何的难处。无论你遭遇疾病不得医治，无论你遭遇生活上的缺乏，无论你遭遇各家庭上的难处，各种各样的难处，仰望十字架，抬头仰望十字架，思想十字架的爱，思想耶稣为我而死，耶稣十字架上的宝血为我而流，耶稣舍的身体为我而舍。我们真正明白这一点的时候，真正明白耶稣十字架的爱的长阔高深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像保罗所说，我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理所当然的了。求主帮助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每一次的读经祷告，更加认识十字架上的爱。我们就像小孩子一样，小时候不知道父母的爱，慢慢长大慢慢明白了。同样每一个基督徒随着他生命的成长，更加认识到十字架上舍身流血的爱不是一句空话，更加认识到十字架的恩典，更加认识到我们当如何用每一天圣洁得胜的生活，用献上自己去回应着爱，回应着恩典。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来去祷告。好，亲爱的主，我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在十字架上为我所舍的身体，感谢你在十字架上为我所流的宝血，感谢你赐福借着十字架上的爱来赐福于我们。你打开我们心里的眼睛，使我们更加认识到什么是神的爱，什么是十字架上舍身流血的爱。愿我们常常思想着爱，思想着恩典，在每天的生活当中去回应着恩典，去回应着爱。愿主垂听我们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